个弟弟亚伯，那个该隐的作案工具啊，就当时我们可以想象的，圣经虽然没有告诉我们，但是我们应该可以知道，可能就是用自己的拳头把他弟弟给打死，或者是他可能在田间里面找到一个棍棒，或者跟着就是种地的那个锄头，可能就把他的弟弟给杀了。但是你再看一看现在这个什么，现在的那个战争工具，可以说我觉得是最能够体现人类的智慧和能力的。人类最高的智慧和能力都是用在研究那个杀人武器上面。那有人也曾经说过一段话，他说如果人类再爆，已经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说如果人类爆发那个第三次世界大战呢，很可能就没有第四次世界大战了。那不是说那个人类从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就能够学会那个和平共处，以后不会打仗了。而是说什么？而是说第三次世界大战真的爆发了，可能人类就从此完全给毁灭了。因为按照现在世界上储存的核武器啊，是足够把地球毁灭的。那你可以想一想，那你活在这个地上，你活在这个地球上，你还有没有和平啊？就是你的内心还有没有平安呢？那现在我今天要告诉你的一个消息，就是有平安的，有和平。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成就了和平。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讲，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我们应该有一个观念，就这个世界呢是属于神的，这世界不是属于美国的，也不是属于中国的。当神创造这个世界一切啊之后，只是把这个地球交给人管理，人类对地球只有合理的那个使用权，所有权是属于神的，神是在掌管全地，而且人要向神负责任的，神要审判人在这个地上所做的一切的。那人在这个地上做什么呢？如果罗马书第三章第十到十八节有一段经文，你可以翻到，这描写了人在这个地上管理这个地球，他们彼此之间所做的事情。罗马书第三章第十到十八节，罗马书第三章第十到第十八节，如果你手中有圣经，你可以翻到，我们一起读。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蜚舌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烈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所以这个就是人类历史真实的写照，这就是人在这个地球上所作所为。如果按照这个来审判呢，人唯一能的结局就是什么？就是灭亡。但是福音告诉我们，神爱世人，不愿他们中间有一个灭亡的人，愿人人都悔改，能够与神和好。那为了达成这件事情，就是让人不至灭亡，神必须做一件事情，让人能够与他和好，让人能够找到一条出路。那感谢神呢，圣经告诉我们，神已经做了这件事情，就是将他的独生子耶稣赐下来。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世上，完成了神要他所做的事情，就是在十字架上为人的罪流血牺牲。那这就是早上我们要思想的这一节经文，格罗西书第一章二十节，既然记得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记得他叫万有，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这段时间我们都在讲格罗西书第一章十五到二十节，那我这个主要的目的啊，就希望你认识基督，让你知道所信的这一位，他是一位什么样的，所信的是谁。那我们前面已经看到那个基督是神的像，讲的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在万有之先，在万有之上，万有就是靠着他造的，而且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而且万有也靠他而立。那这是前面我们讲的。那但是人犯罪以后呢，这个万有都浮在那个虚空之下， 被那个罪恶辖制，一同叹息劳苦，等候神的耶稣基督们的救赎和释放。那今天这一节经文呢，就告诉我们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救赎已经来到。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那这里呢，首先讲到那个神救赎的那个方式。神救赎的方式是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同时我们也看到神救赎的那个范围啊，神救赎的范围它是叫万有，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那这个救恩是非常的伟大的。那我们今天早上就是来思想这个主题。那这个题目我取得很长了，那这个题目就包括了要讲的信息。那第一个呢，我们要思想就是为什么非要十字架。他讲的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和平。我前面讲了，我说这个人的方法是跟那个神的方法完全是相反的。人要达到和平呢，就是要拥有和武器。那神要成就和平呢，是基督十字架。那用我如果用原住民地方说的一句话讲，人要达到和平呢，就是你死我活。对，神要成就和平呢，是我死你活，这是完全相反的。那这个就是十字架的奥秘。那其实很多人呢，对，都会问这个问题啊。当然听到福音的时候，就神救人为什么要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种方法呢？神不是大能的吗？那他们用别的方法来拯救人呢？那其实这个不仅仅是现在的人才有的问题，在耶稣还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些周围看耶稣钉十字架的人呢，其实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路加福音第23章35到37节记载，那个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府也嗤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兵丁也戏弄他，上前拿醋送给他喝，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那你可以看到当时在下面的百姓、官府、兵丁，基本上都是问，都有同一个观念，他们就认为如果耶稣是神所拣选的，那他应该可以救自己。神的儿子被人钉在十字架上，在他们的观念中是不可以接受的，也是不可以想象的。那更，他们更是这样认为，一个不能救自己的人怎么可能去救别人呢？那一个不能救自己的人，他怎么可以做犹太人的王呢？那他们认为这个十字架是那个软弱，是无能的表现。那他们盼望的看到什么？他们都不是看到耶稣能够从十字架上下来，那是真的伟大的十字架，钉到十字架上真的下来。那如果他我们看见了，让他们看见了，他们就可以信，就可以信他是神的儿子，这是人的想法。我想我们很多人可能也有这个想法，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如果他真的下来了，那我真的信你，真的是厉害牛，我就信你。但很可惜，耶稣没下来，耶稣没有按照人的思维方式、人的行为弄来行事。他们求神迹，耶稣没有给他们神迹，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但是当犹太人来求他行神迹的时候，他没有行神迹，而且给他们说了一段严厉的话。在马太福音12章39到40节，耶稣说一段话，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33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3夜在地里头。那这他也是用那个先知约拿的故事来指他自己。那先知约拿，我们前段时间刚刚学了那个主日学旧约改编的先知书部分，讲的约拿这卷书。那先知约拿他不顺服神，神让他去尼尼微城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但是他却往另一个方向跑，躲避神，他坐船逃到那个他市去。那结果呢，神就让那个海上起那个大风浪。那约拿后来也知道这个大风浪是因为他自己的缘故，他不顺服神的缘故，所以他就叫那个船上的水手把他扔进海里面。那他这样风暴就被那个平息，然后神又安排了一条大鱼把那个约拿给吞进去了。 那约拿在那个鱼肚子里面有三天三夜，他说三天三夜在那里悔改了，悔改了以后，神又让那个鱼把约拿给吐出来。那这个时候约拿就顺从了神，到尼尼微城去传福音，让尼尼微的人悔改。那这尼尼微的人都听了约拿所传的，他们都悔改了。那耶稣接着引用这个约拿的事情来，这是犹太人非常熟悉的一个故事，来说什么？那说他自己说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祝福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那耶稣在这讲述他将被杀被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那这是一个最大的神迹，他除了这个神迹再没有别的神迹。这耶稣基督被杀被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是一个最大的神迹。那如果耶稣要成全这个神迹呢，他第一步就是一定要走上十字架。如果他从十字架上下来的话，就没有这个神迹了，他就不会三日三夜在地里头。所以看到十字架呢，他是那个复活的，要复活的一定先有十字架。那就是当耶稣基督的福音说后来传到那个外邦人中间，那特别传到了当时那个罗马帝国那些希腊人耳中的时候，中间的时候，那也建立了那个教会，教会在外邦人中间建立起来。但是很多外邦人中间的人呢，就认为神透过十字架来拯救人呢，这个办法就是太愚蠢，所以说太笨了，没有那个智慧。那犹太人是认为这个方法太软弱，没有能力。那希腊人呢，是认为这个办法没有智慧，他愚蠢，你可以想一个更聪明的办法，是更好的办法来拯救人。那我们知道希腊文化是那个现代西方文化，是可以说是现代文化的一个摇篮。那你就可以，难怪你明白这一点，就不难明白为什么现代人也会对十字架有同样的看法，就认为这个十字架这个道理真的是很愚拙的一个道理，很愚昧的一个道理，认为。甚至认为十字架过时了，那生长的基督徒啊也都不愿意那个谈十字架，就是也不愿意去思想这个十字架的道理。那十字架其实是基督教的一个标志，那其实它里面有很深的那个道理。那如果你都不明白，你也不愿意谈基督的十字架，那你就更不能够遵守耶稣的吩咐。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十字架其实对基督徒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那保罗在那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2-25节呢，他特别把刚才我们讲的两种人做了一个总结，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放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他在讲的十字架不是像人说的是无能的，十字架是神的能力，十字架也不是说这人看他们愚拙的，十字架是神的智慧。那我们要从神的角度来思想基督，耶稣基督为什么要钉十字架，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神以他的智慧早就定下的一个计划，这是神早就定下的一个救赎的一个方式。当那个犹太人把耶稣抓住的时候，那他们就把耶稣带到当时那个管理那个耶路撒冷一带的那个罗马巡抚比拉多那里，要比拉多定耶稣的罪，记在比拉多手，要把耶稣给处死。那个时候比拉多在那个约翰福音18:31-32说了一句话，比拉多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照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那其实比拉多这个不想管耶稣的事情，就让这些犹太人说，你们按照你自己的律法去审问耶稣吧。那这个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那你就可以知道那个犹太人呢，其实在那个把耶稣带到比拉多那里啊，他们心中已经什么，已经定了主意，一定要把耶稣给杀死了。他说不管审问不审问，就是一定要把耶稣给除掉。因为比拉多让他们去审问，他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那意思咱们就是一定要杀，一定要杀耶稣。那最后不过那个耶稣那个约翰就加了一个注解，当那个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那最后约翰就说， 说这要应验耶稣所说自己将要怎样死的话了。这要应验耶稣所说，耶稣所说自己将要怎样死的话了。如果耶稣是死在犹太人中间呢，死在犹太人手中呢，耶稣就不会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犹太人处死人的方式是什么？是用那个石头打死。犹太人没有用十字架钉死人的这个刑法。所以他说，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利，这要应验耶稣所说自己将要怎样死的话了。因为当时那个犹太人被罗马人统治，他们没有杀人的权利，所以他们一定要把耶稣交给罗马巡抚，借着罗马巡抚的手把耶稣给处死。那罗马人是可能把强盗、把那个叛乱的人钉十字架的，他们所有的人钉十字架，但是罗马有这个钉十字架的这个刑法，那这样才可以应验耶稣所说自己将要怎样死。因为耶稣在生前其实多次，不止一次，他是多次告诉他的门徒他要怎样死，他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的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这是耶稣在生前就已经告诉他的门徒多次，而且直接告诉他，他们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他就要被交给祭司长，祭司长要鞭打他，要把他那个交给外邦人，就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说我在那个爱情那个中文网上，那有一个人发了一个帖子，就是是谁杀死耶稣的？那有人发了这么一个帖子问，那下面有一个人就说他是犹太人，是犹太人，大家觉得对不对？对不对？不对啊，对，那你要，那后来我一看到那帖子，我就引用了那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当时那个彼得讲的一些经文。那这个问题其实是蛮难回答的，是谁杀死犹太人？哦，是谁杀死耶稣啊？那个彼得在那里讲的怎么讲的？彼得在那个第《使徒行传》第二章第23节，《使徒行传》第二章23节，我希望以后你在这些经文你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就这里，《使徒行传》第二章23节。他既按照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那个他是讲的耶稣啊，他是按照神的定旨和先见被交与人。那我刚刚讲的说耶稣基督被他钉十字架是神按照他的智慧早就定下的计划。那所以说有人甚至说从这个角度讲，反而是神杀了耶稣。因为他既按照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那接下来你们什么？你们就是讲的犹太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那这个无法之人，你们知道，也是罗马人，就是其实不是指的那个比拉多和他的兵丁，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那所有人谁杀死犹太人？谁杀死耶稣的？还不明白，所以发现罗马人，如果你直接的说了是罗马人杀死的，但是是犹太人把耶稣什么交给罗马人的，所以说那个犹太人呢，至少也是那个同盟犯。其实就是我觉得这就是很有意思的，因为耶稣什么，耶稣在十字架上死是为所有人死的。包括犹太人，也包括外邦人。那所以说也是犹太人和外邦人把耶稣一起杀死的。如果你看那个《The Passion of Christ》，那个《The Passion of Christ》这个电影，这耶稣受难记，那个导演在拍这一幕的时候呢，特别做了一个精心的一个安排，就是讲到那个钉钉，把那个钉子钉进耶稣的手的时候呢。那个导演呢，就特别安排一下，说那个手啊，就是那个导演自己的手，他没有刺到那个演员那个钉钉的手，他是用那个导演他自己钉了钉一下，那钉一下，就是那个导演精心的安排了。那其实他为什么这样安排呢？其实他要向你传达一个信息， 谁杀谁说的？就是你，就是我，每一个人都杀死了耶稣。因为耶稣是为你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没有罪，耶稣就不会死。那请你看看为什么，这里就让我们看清楚啊，那个耶稣钉十字架是出自那个神的旨意，神的安排，记着，反而是引导人的罪。那耶稣在生前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了他的门徒，那耶稣自己在他的教导里面呢，还反复的提到这件事情。刚才我们读了的题目里面引用了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四节，那里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那这里讲的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在旷野举蛇是讲的摩西在一个人在旷野的一个经历，如果他不被钉十字架呢，他就不会被举起来，所以他一定要钉十字架，要被举起来。那当他举起来以后就有一个效果，他耶稣在那个约翰福音12:32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必吸引万人来归向我。所以当耶稣基督真的被举起来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呢，他就说万人都会来归向他。所以如果耶稣不被钉在十字架上呢，那耶稣自己说的话呢就不会被应验，他说的话就会落空，就是谎话，就是假话。其实不仅仅如此，如果耶稣不被钉在十字架上，神的话也会落空。因为我刚才讲了，神耶稣基督是被按照神的先知定见被交给的。那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呢，有多次已经说明耶稣将来要来的那一位救主要死，而且一定是死在十字架上。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个时间呢，刚好是犹太人过逾越节的那个预备过逾越节的那个日子，所以他应该是在星期五。那第二天就是那个逾越节，就是星期六，而且也是安息日，所以那是一个很大的日子，又是安息日，又是他们的逾越节。那犹太人呢，他们有一个习惯，就是那个在那个安息日的时候呢，人的尸体不能够留在那个墓丛上。他们不想那个耶稣的尸体被挂在那个十字架上，在安息日的时候，那所以他们就希望那个比拉多就派人去把那些钉十字架，当时有耶稣还有两个强盗，就把这三个人的腿呢都给他们打断。那你要知道钉十字架死的那个是很慢的，钉十字架死的很慢的，那些人呢通常要好几天甚至一周以上的时间才会完全的死掉。那要死得快，有一个办法，怎么快？就是把那个钉在十字架上的人的腿给打断，他就会死得快。那他为什么会死得快呢？因为按照他们现代人的去研究，就十字架钉死，他腿一打，那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他要呼吸的话，他一定要用那个脚的使劲，那个灯往上面蹭，这样他才能够吸口气。如果你把脚打断了呢，他就没办法呼吸，就会死得很快。那些兵丁呢，就去按照圣经是这样记载的，在那个约翰福音第19:30-37，于是兵丁来把头一个人的腿打断，并与耶稣同钉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那就是说耶稣左边右边两个人的腿都被打断了。那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那就他们看来到耶稣那里才发现耶稣是已经死了，那这很奇妙，为什么耶稣死得这么快的时间？那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有一个兵丁，就是因为看见耶稣死这么快，他就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因为是人的话不可能死这么快，所以神的那个死这么快。为什么？因为耶稣这说一句话，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我们讲那个身体上的死啊，是你的那个身体器官的结束，你就觉得是死了。按照圣经的原则，一个人怎么死？一个人死了之后，就是神把这个灵魂给拿走，你的灵魂离开你的身体就死了。神谁能够拿着人的灵魂？只有神可以，神可以拿着自己的灵魂。那时候耶稣说，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气就断了。一个人看见这样的话，说这真是神的儿子。那所以耶稣死上快，而且这也保证了什么？后面那个兵丁就是他已经死了，那就不用打断他的腿了。但他这个兵丁呢，他还不甘心呢，还想试一下他是真的死，就拿一个枪啊去戳了耶稣一下，拿那个有那个长矛的枪啊，把那个肋旁给耶稣戳了一下， 所以唯有一个兵丁拿枪砸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也可以信。随即有血和水流的，这个也证明是真实的。那这些，那最后呢，那个使徒约翰在记完了这个事情以后，他加了一个注解，他就开始说，说这些事成了，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经上又有一句话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搭的。那这是使徒约翰引了两个圣经了。第一处圣经呢是出埃及记十二章十六节。出埃及记十二章十六节怎么讲的？他应当在一个房子里吃，不可把一点肉从房子里带到外头去。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那这是当时那个神带领摩西，神让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在一起那个吃逾越节的羊羔。就他们要出埃及的前一天，神让他们每一家人要杀一只羊，而且要把那个羊的血涂在门框上和门楣上，因为在那天晚上神的使者会出去击杀埃及全地所有投生的，不仅是人，连动物第一个出生的都会被杀死。那只有你家里面涂了那个门框上涂了那个血的呢，当那个神的使者出来的时候，看见你那个门框上有血，神的使者就会越过这一家，所以叫逾越节。但是那个神给他们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条例，就是吃这个羊羔的羊羔要整十的煮啊，而且吃的时候这个羊的骨头呢，一根都不可折断，这挺难的，一根骨头也不可折断。那后来这个就成了以色列人的一个条例，一个律法，他们历代都要遵守的。那记载在民数记第九章十二节，就是神给他们一个法律，就一点不可留到早晨，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你们要照逾越节的一切律例而守。那这其实很对以色列人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逾越节。那以色列人就是因为这个逾越节羊羔的血呢，他们得到拯救，神带领他们出了埃及。那按照新约，到了新约的时候，使徒约翰见到耶稣，耶稣是神的羔羊，耶稣是神为全人类所预备的羔羊。那耶稣也要像逾越节的羊羔被杀一样，不仅是流血，而且更重要的，他要像逾越节的羊羔一样，他的骨头一根也不能折断。那后来诗人，犹太人的诗人在诗篇三十四篇十九到二十节的时候，他就已经发出了这个预言。他在那里讲，义人将来要受苦，有一个义人将来会受苦。当这个受苦的时候呢，神会拯救这个义人脱离他的苦难。诗篇三十四篇十九到二十节，他义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又保全他一生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那使徒约翰见证说，这个义人就是讲耶稣，义人耶稣要受苦，但是神会拯救他脱离这个苦难，他的骨头一根也不能折断。这里是表明那个神在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啊，逾越节的羊羔代表神对人的救赎。那接下来说，他们也要仰望自己所扎的，这是讲到耶稣在十字架上救赎的那个果效。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他带来的果效，这世人都会仰望耶稣，即使连那些刺他的人也会仰望他们自己所扎的人。那这个也，这个使徒约翰是引用旧约圣经撒迦利亚书第十二章第十节。说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脸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那这是讲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所带来的那个果效，是那个结果。犹太人要仰望他们所扎的耶稣，因为耶稣就是成为他们所预备的弥赛亚，他是全人类的救主，是基督。那所以你应该明白啊，这耶稣基督他一定要钉十字架，如果他不钉十字架呢，神的这些话是不能够应验的，神的旨意不可拦阻。虽然是祭造人的罪成就的，人是那犹太人祭造无法之人的手把耶稣交给他们钉在十字架上杀了，但他其实这是神的旨意，耶稣就是为了那个顺服神的旨意来到世上，为人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礼书》第二章第八节讲，借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诚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不能死在别的地方。那这是为什么非要死架？那保罗所传的就是这个。保罗他说他有一个志向，他不传别的，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没有讲只传耶稣基督，很多人信的耶稣是没有十字架的耶稣。你只要祝福，你只要平安，但十字架就代表着一定要受苦。当然，我也不让你信一个没有耶稣的十字架，那就变成自己找苦吃，自己想靠自己拯救，来靠自己拯救自己，自己吃尽苦头，用尽一切努力，你想拯救自己。那啊，现在真有人，到那个复活节的时候去把自己给钉在十字架上，那就叫做没有耶稣的十字架。他们想体验一下耶稣当时所受的那个苦。我说那其实你不能够体会真正耶稣所受的苦。耶稣所受的苦不仅在十字架上，不仅就是那个身体的苦。十字架上是一种羞辱，被人弃绝。你自己高高兴兴的钉在十字架上，你根本体会不到一点羞辱。你还觉得自以为乐，自以为荣。那耶稣钉在十字架是一种羞辱，被人拒绝。更重要的，你钉在十字架上是代表被神咒诅的。该钉十字架的是人，因为人犯了罪，人应该被咒诅。所以你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的说一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所以你钉十字架那种痛苦，是你的身体、心灵跟上的那种灵性的痛苦，你被神咒诅，被神弃绝，因为他担当人的罪，你就让神都离开他。那种痛苦是你现在高高兴兴的钉在十字架上，根本没办法体会的。所以你不要信一个没有耶稣的十字架，但我更希望你要知道，不要去信一个没有十字架的耶稣。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保罗所传的福音。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他在那个更多前书第四五章第三节也把那个他所传的福音非常简单的说，我当时所传给你们的就是讲的福音是什么。他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讲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就是保罗所传的那个福音。那接下来我们就会讲这个福音到底有什么果效呢？耶稣基督变成钉十字架到底有什么功劳呢？这是不是用了一个功劳这个词？这也是有时候现在不是很好的词了，是在中文里面。那其实大概意思就是讲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到底成就了什么，他这样死到底有什么作用。那格罗西书第一章二十节刚才讲，既然记得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他们说成就了和平，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定他钉十字架的功劳。他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和平，记得他可以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神和好。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和平。那当我们在那个谈到和平的时候，我先让你想一想，那个没有和平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没有和平的时候，就有一个敌对的双方了。那个敌对的双方是谁呢？或者那个敌对的情形是怎样的呢？那格罗西书第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就是接下来的两段经节，就回答这个问题。他讲那个没有和平的时候，有一个敌对的双方，那个敌对的情形是怎么样的？格罗西书第一章二十一节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那这些经文就告诉我们，那个敌对双方是谁呀？就是人与神。这里说的人呢，不仅仅是讲的一些人，而是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是与神为敌的。这里讲的人呢，也不是讲的别人，是讲的我们自己，你跟我，你跟我都是神的敌人。 说你刚才很多人可能这个观念，不然说有的人可能是觉得很新的，觉得很奇怪，我怎么跟神是敌人呢？那这个经讲了，说从前你们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呀。我刚前面已经开始的时候讲，人人都希望和平了，但是你不要被那个表面现象给欺骗了。不是说世界上没有战争就和平了，有战争呢，那是战争的双方互相为敌，那是人和人之间为敌啊。那人跟人之间为什么会有那个仇敌的关系，会有敌对的关系呢？那我的那个我前面讲，我说我跟一个大学同学之间通信了，那个同学他就认为啊，人和人之间为什么会有敌对的关系啊？我说这是因为罪的缘故。那他说不是，他说这是因为生存空间有限，因为大家为了利益互相竞争。他说如果良性竞争呢，就对人类有益处；恶性竞争呢，那就不对。那我也不知道什么叫良性竞争，什么叫恶性竞争嘛。当然，其实对不管怎么竞争，其实只有一个结果，就是弱肉强食。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那个弱的一方呢，他不敢于被吃，那个强的一方吃的时候又没有怜悯，特别残忍，特别贪婪，那于是人和人之间就不可避免的产生那个敌对关系，就出现战争，出现那个。那仿你听起来仿佛是看起来仿佛是这样的，人间的现象是这样的，但是其实你要仔细的想一想啊，这里面是有问题的。俗话的说，虎毒还不食子呢，是的，老虎已经很凶很恶毒，但是它不会吃自己的孩子的。那想一想怎么样？那我们自己的虽然人跟人之间有战争，国与国之间有战争，但是我们从来没去对我们自己的父母，对我们自己的孩子，对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从来没有把他当成敌人。那为什么对再远一点的人，你就会演变成敌人呢？那中国其实有一句那个士大夫，如果是你是那个读书人的话，应该已经是天下为家了，天下为公了。那你怎么能够实现天下为公？天下为公其实这个是很圣经的。因为神，所有的人在神里面都是家的。如果你再往上面推，推着一直推呢，我们所有人都是亚当夏娃的后代。那为什么我们这一些人会是敌人，是另外一些人去变成那个朋友，或者是自己人呢？那所以我觉得这根本的问题啊，不是那个环境的问题啊，而是因为人你不认识神，你不知道那个其实所有的人都是神的儿女，所有的人都是神所造的。那所有的人在地上应该是共享神给我们的资源的，应该是互相分享、互相共享的，而不是说你争我夺。虽然生存空间是有限，但是有人做了一个计算，说如果你把世上所有的财富能够平均分配呢，那地世上没有战争的，而且每个人都会过得比现在要好，大部分人都会过得比现在要好，因为你这样白，虽然所有的财产呢都到了少数手中。如果你把所有的资源神给我们的资源都平分了，那为什么不能够平分呢？然后圣经里面没有鼓励共产主义，就讲到那个人的那个罪性，就讲了你人不认识神，说你人跟人处关系呢，是因为你人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那所以你不要，那这里就是很重要的，我是让你认识到你跟神之间呢关系不对，你跟神你有一个敌人是神了，神是你的敌人，这个你跟神是为敌的。如果你跟一个人为敌呢，其实我觉得容易，你强大的话你就把那个罪就给干掉就行了。如果你弱了，那你就离他远一点，你总得还有办法，是不是？但是如果你跟神为敌了，你再强大你不可能强大到神，你不可能把那个敌人给干掉的。你再软弱你想逃跑你也逃不掉的，没有人可以躲过那个神的审判，你不管逃到哪里神就在哪里。那其实你其实是一个绝路，那怎么办呢？你一定要面对这个敌人，你一定要跟他有一个和好，他是你唯一的出路。你躲也躲不起啊，你干也干不过他，那怎么办？那聪明的办法你就跟他和好。但其实人呢没办法跟神和好，人也不愿意跟神和好。他这里就讲从你因着恶行心里与神为敌，就讲到那个人与神为敌的那个情形。 我前面讲到人跟神是敌人的，他怎么为敌呢？因着恶行，心里与神为敌。那这里讲的不仅是你行为上，你所做的跟神是那个敌对的，而且你心里面想的更是与神为敌的。就是讲的，就是你这个人，整个人从里面到外面都跟神为敌。那如果我们的行为与神为敌啊，其实比较容易看了、啊，就是你所行的呢是不合神的旨意的，你所行的呢是不合神的话语要求的。神让你行的你不行，神不让你行的呢你偏要行，这个叫做你行为上与神为敌。神说不可奸淫，那耶稣也说这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神没有污蔑人的，没有说给你戴一个帽子戴一个章在你身上。你可以看看我们周围，你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媒体，我自己要承认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是试图用人的情欲来抓住人的心，抓住人的注意力。几乎所有的媒体，报纸也好，电视也好，网络也好，你可以看几乎所有的媒体都这样的。所以耶稣说这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而且耶稣把人的心一下子挑明，人若看见异性，你心里动了淫念，你就是看见你。这就是神让我们不要行的，但是我们偏要行，我们不想，想不行就不可以。而且更多的就是我们乐意去这样行，这叫做因的恶行，说你的行为与神为敌。那还有一个神让你行的，你不行的。那神圣经里面讲，神给人的那个要求的第一条就是要你孝敬父母，诫命的第五条，十诫的第五诫就是要孝敬父母。那如果你关心新闻的话，我这最近中国有一个法律啊要出台了，其实这个会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有个什么法律啊？就是要把那个写进回家看望父母要写进法律。如果你不回家看父母，你就是违法的。然后呢，这个讨论呢，已经出了这个讨论的讨论阶段。那有很多人认为这个呢不可行，就是说我想回家看，但是我没办法回去，那这个怎么办？那这个你就犯法了，那就觉得这个法律呢，就是说那个可行性有问题，很高的问题。但是这至少反映一个什么？反映很大的一个很重要的现实，就现在那个中国的父母，就是没人照顾。所以就是那么现在年轻人要照顾父母变得非常困难，但圣经里面话也告诉我们，这要孝敬父母，这是很重要的。那当然，那个孝敬父母不只有你一天在带那个父母的身边，你就是孝敬父母。那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教导，那我们应该怎么孝敬父母？你要尊重你的父母，在主里面听从父母的话，你要供养你父母养生所需的。那我想想我自己，如果真的是那个法律写进去了吧，不，我们在国外不知道他能不能给制裁你，但是你回去的他可能就会制裁你。那我这有快八年没有回家看望父母了。那的确有时候也想到对父母是有亏欠，但从另一个角度也讲，我觉得我们特别是这些基督徒啊，就你蒙受了神的福分的，那我们做孝敬父母啊，其实有很大的一个，这个最大的一条，不仅说我们应该在身边尽我们的本分，我们应该供养我们父母所养生所需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做这个，很多时候我们很多弟兄姐妹这个你们认为父母也不需要我们的钱，是父母需不需要你的钱是父母的事情，当然你在神面前是不是尽了你自己的本分，那是你的事情。我自己虽然是个传道人了，但是我要是要求自己在这上面不能太亏欠父母，应该供养我们父母养生所需的。但更重要的，其实神的要求也更高，神是要让我们把这个永生之道，把这个和好的道要传给我们的父母。你是家里面一个人第一个听到福音的，你对你家里面所有人都有责任，应该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那想到那个今年我计划今年七月份跟我的一家我准备回国去看望父母。那现在我就 那个为家人祷告，那个心呢越来越迫切似的。有时候呢，知道这如果是没有神的同在，没有圣灵做工呢，人也能做的也是很少。所以盼望你能够为家祷告，为我的父母祷告。我也发信给我很多过去经常为我祷告的一些弟兄姐妹，告诉他们我们这一年大的这个行动。那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7月份我们准备全家回国一段时间，就是希望他们为我们的父母，为我们的家人祷告。当然他们这样一次，他们自己真的是听到福音，他们再听到福音的时候，他们的心真的能够接受这个神的救恩，能够与神和好。就讲神让我们应该做的，当然那时候我们没有做，这也是叫行恶，你该做的不做。神让你孝敬父母，神让你向你身边人传福音，你没做，这个就是行恶，叫什么也做。那这里还是不仅仅是讲到那个人的行为，他说你心里与神为敌啊，是讲到我们一个人的一个心态。一个人心里面怎么与神为敌啊？其实就是讲到一个人呢，他对神没有敬畏，他藐视神、亵渎神，甚至否定神。一个人如果他连神都不怕的话，那他的行为就完全没有约束。所以你对神如果没有敬畏，你对神不怕了，那你的行为就没有任何的约束了，那你就会任意的去行恶。那现在更重要的，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很重要的一个趋势，或者更厉害的一个趋势，它就是要否定神，要把神赶出人一切的活动范围，就没有神。人都想独立，人都想我行我素，随心所欲。但是很奇怪啊，不管什么人，他只要做了恶，他的良心就会不安。再恶的人，他都有良心发现的时候。人的良心就是人，就是神在人的内心对人讲话的声音，最深最微小的一个声音就是神在这里讲。那人为了使自己的良心平安呢，就要否定神，因为良心是神的声音。那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有一个心理学上或者社会学家有一个趋势，他们教导人呢，不是要让你为罪悔改。你人犯了罪，你做错了事情，那我们传统讲话，你就是应该承认，你就应该悔改。但现在很多的心理学家，很多的社会学家，他们不这样教导人，他们就试图让人对这个罪呢，对这个罪的观念呢，他说这个观念不应该有。如果你没有罪这个观念，你的良心就会怎样？你就不会你就不会有睡不着的时候，你就不会有很多消极的情绪。他就想把人的这个罪疚感给消除掉，那其实这个就是对良心的否定，对神的否定。他消让试图让人认为无所谓对与错，你所做的都是你自己的选择，你想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那没有神非常审判你，那这个就是对神的否定，这讲你心理与神为敌。他不仅仅是说不想遵守那个神的话，他更另外把那个神的给否定了。那10篇第14篇1到3节讲，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那这讲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否定神，为什么否定？接下来就讲，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这是开头文，罗马书3章10到18节经文。这是那个引用10篇第14篇1到3节。那这个就是人与神为敌的那个情形。那你可以讲到，所以我让你明白了，人跟神是为敌的，他敌对的情形是非常严厉的，这后果也是非常严厉的。不是灭亡，如果按照这个敌对的关系，神审判我们，我们结局就注定了就是灭亡。那你要怎么不是灭亡呢？你要怎么化解跟神的这个敌对关系呢？人没办法做自己，人靠自己没有办法做什么事情来与神和好，甚至人也不愿意与神和好。人要能够与神和好， 除非神自己做事情，除非神让人与他和好。那神怎么让人与他和好？就是神讲的，既然知道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叫万有吩咐地上的天上的都与他自己和好了。那格罗西书第一章二十二节对这个格罗西书第一章二十节有更一步的解释，说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我这里用了 很重要的几个形容词来形容那个形容人呢、啊。前面他是讲的坏，但是这里他说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不是说人一下就变这么好了，而是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你变成了圣洁，你变成了没有瑕疵无可责备。因为神看你的时候呢，就不再看你自己，而是看耶稣，只有耶稣是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的。那当你透过耶稣与神和好，耶稣就放在聚会的时候，耶稣就好像成了一件袍子一样，像我们弟兄姐妹受洗的时候为什么要穿一个袍子，那个是预表耶稣的，就是披上基督，就把耶稣当一件袍子穿上，耶稣就成了我们的公义袍。那当神在看你的时候呢，就像我们看你那个受洗那天一样，看你真的就是，哇，真的纯洁，雪白的。那耶稣在神在看我们的，就是看着耶稣，不再是看我们自己，所以他可以说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那耶稣是无罪的，是圣洁无瑕的。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是代替我们，他在十字架所流的血是洁净我们，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那这个我刚讲的逾越节的羔羊一样，所以在过去在那个旧约里面，当那个以色列人犯罪以后，他们要赎自己的罪呢，他们每年就要到神那里去，到祭司那里去，到圣殿里面去献上，为自己的罪献上牛献上羊，这个牛和羊一定要被杀，杀了以后要流血，就那个祭司会把那个血拿一点出来，缠在那个献祭的人身上，抹一点在他的衣服上，这就代表那个人洁净了，那个叫做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这是一个比喻。那耶稣在十字架上流的血呢，他也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神是公义的，必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有罪就一定会死。那耶稣为在十字架上死了，就满足了这个神的公义。同时按照那个罗马书，保罗用了一个词叫做挽回祭，他没有用旧约里面那个赎罪祭，因为我刚才讲的是那种赎罪祭，但是保罗他把它改了一点，改成那个挽回祭。那怎么叫挽回祭呢？因为前面讲的人与神是为敌的，神要审判你的，神的愤怒随时都可能向你发作的。那个美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科学家，一下我记不下名字，他讲了一篇道是落在神的手中的罪人，他落在神的手中是可怕的。他描写神的公义什么，这神的好像有一个宝剑就悬在每个人的头上，而且这个宝剑呢，仿佛就是用一根头发给悬住的，随时都可能掉下来的那个宝剑。那这讲了神的愤怒，神的审判随时都可能向我们发作的。那保罗用个挽回祭什么意思啊？挽回祭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流的血满足了神的公义，挽回了神的愤怒，神的愤怒就不再向我们发作，神就安息了，是的，神的愤怒就平息了，这叫挽回祭，这个叫做和好，就神不再追讨你的罪，神不再向你发怒了，这个叫和平。如果今天早上我们也读那个拿鸿书，也是同样的看到神的那个审判，神的怒气发出，谁能站得住呢？没有人可以站得住的。但是神的怒气被耶稣的血所挽回以后呢，我们跟神的和好就有可能，神就已经表示愿意跟我们和好，而且神已经为我们开了这条和好的路。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回应，你愿不愿意来接受神开出的这个条件，来与他和好？和好是有条件的。刚才讲了朝鲜半岛，朝鲜半岛最后的和好有一条什么？先发现了，三发现，大地为界，你在这边，我在那边，大家可以是否就可以平安无事的？ 大家都接受这个和谈条约，发一个建线，对，就可以和好。那不能保证真正的平安，导弹后就完全可以跨过那个建线。那当我前两天关心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说关心新闻很重要，这段原因要怎么祷告？那我们就知道韩国是吧？韩国是很有基督，很多基督徒的，甚至号称那个基督徒比例最高的国家现在是。那我们也知道朝鲜也有基督徒，虽然很少，而且还是逼迫为信仰。那我就盼望，我当时就祷告，我就希望韩国的基督徒跟朝鲜的基督徒在神里面是四分九，他们应该在朝鲜半岛出现紧张局势的时候，他们应该是依靠钱财，是依靠势力，依靠神的灵来为朝鲜半岛的和平祷告。不过朝鲜的基督徒，韩国基督徒的确是他们很敢于在那个政治上，在他们国家很多事情上发表他的神的声音。你看到现在很多韩国有所谓的示威游行啊，其实满足的基督徒，他们代表那个要主张神的公义，主张神的公平，因为只有神才能够真正带来的和平。那其实我们作为基督徒啊，应该有这个使命的，有这个责任。神已经把这个和好的道已经成就了，那我们怎么把这个和好的道传给人？那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和平，作为每一个人呢，那也就是要接受神的这个谈判的条件。那神的谈判条件很简单，神没有在让你做什么，他已经为你做了一切，这个和平已经成就了，你就是要接受，你要相信耶稣，你要承认你是个罪人，你要承认你跟神是为敌的，现在他愿意跟你和好。那就你愿不愿意与他和好？那这整个介绍基督啊，就与神和好。那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到第十节，那里讲你们得救是本乎恩，这个是讲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的血，这是神的恩典。你因着信，这讲人的回应。耶稣已经成就了和平，你怎么来与神和好？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这是出于行为，两个有人之夸，那就是你单单出个信心，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就可以成就。你不需要再做什么。那如果你说这个很难讲，我也打一个比喻，我用朝鲜半岛成年人来打个比喻，那再讲什么呢？就好像对那个韩国有一天突然对朝鲜说，说我们和好，说哪个我们所有的一切呢？都是你的，那我们可以一同那个共享，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那这样的话，我想那个韩国跟朝鲜真的是可以和好。就看那我不知道这样的情况能不能够出现。我想在人不能了，在神凡事都能，因为人神已经在耶稣里面除去了人和人之间，你消除那个敌对关系的可能。人跟人之间有很多敌对的关系，甚至夫妻之间有关系，有敌对的关系，父母跟儿女之间有敌对的关系，你跟你的邻居，你跟你的同事，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都有敌对关系。但是神把这个人间一切敌对关系消除的可能已经成就了，是有可能出去的，靠着耶稣你先和好。而且你除这以外呢，你没有再没有别的办法，再没有别的出路。耶稣是神为人预备的与他和好唯一的一个道路。刚才我们读在题目里面讲，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是一条出路，这是一条唯一的出路。那就是你愿不愿意走上这条路，你愿不愿意接受神在耶稣基督里面为你成就的那个和平。神愿意与你和好，这是神的心，因为你靠着你自己的不可能与神和好的。如果你不能够与神和好，神的愤怒要向你发作，你就不能够站立。但是神愿意每个人都得救，那我们对神的作为，对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和平，你应该怎么回应呢？我们一起来祷告。 只是说感谢你，我这时候我想起小女子们所写的诗歌，你的手总是在缠绕着我，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发向死亡线。圣经上也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却通向死亡，通向灭亡。我当时感谢你，今天你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流血，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是一条生命的路，这是一条平安的路。过去我们平安的路不知道，如今平安的路在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铺排，向我们显示。求神你的名就引导我们每一个人走上这条平安的路，能够与神和好，能够与神和好，能够成为一个和平之子，能够成为一个和平福音的使者，将这个和平的和好的道传向我们周围更多的人。主啊，我们感谢你，求神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在接下来这一段时间里面竭力的追求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一位耶稣基督，竭力的思想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以致我们能够被神的爱所激励，被神的道所激励，能够成为主你自己美好的见证。谢谢你，将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Thank you.